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Suke，
我是熊仁谦。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哦，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就来念一念这个在我们 Podcast 节目里头，还有这个某一些会员的留言，
好，
然后想要听听你的看法。
好，有欠骂的吗？好，对不起。
等一下应该就会知道了。
好，
首先第一个叫做佛教里头有分身灵的说法吗？你知道分身灵什么意思吗？
知道，就看到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样的人
的灵，不是人，是灵。
灵，对，
对对对对，
没有，
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一般认为那是一种预兆，对，它不是分身灵，可它的往往是经论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在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记，就是说法，就是所谓的口耳相传的记录里面，一般认为看到分身灵就代表说这个人可能
接下来快挂了，
对，天命不永。
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词实在是太好奇，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我就去查，我后来查到的时候，有些人说这个说法是源自于像美国的都市传说，然后有人说是当年其实布希总统他亲自跟别人讲过，他曾经在某一个房间一打开进去房间就看到这个所谓分身灵，那这个分身灵有两个布希的脸，一个脸是很有精神的脸。然后一个脸是很苍白快挂的脸，然后有人后来解释说这个就有点象征他第一任时期跟第二任时期，他第二任时期好像就被枪杀了，
不是布希吧，林肯吧，
啊，对对对对，林肯，林肯，对 sorry 是林肯，对对对对，是林肯总统没有错，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人说看到所谓分身灵就是有点凶兆的那种预兆，大概类似像这样，
这个
正统没有记载就对了，
没有，但是有一种，有一种可能性啦，这个是 我理解上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在正统上记载有一种特定的女灵，啊，叫做
女生的灵吗，
女性灵，对，叫做 Dagini、就是梵语叫 Dagini， 然后呢中文翻译叫图吉尼，现在日本也会拜，然后他在唐代的时候进入过中国，现在在日本一般就把那个图吉尼跟道和信仰混在一起，狐狸
哦，狐狸道和信仰，
对，佛教的话在藏传佛教叫做 Kandrama， 就中文现在翻译叫空行母，他们是一种特定的灵，然后再根据佛经的记载呢，就是说这个图吉尼这一种女灵哦，他们有一种特性，就是说他们有办法看得出一个人剩下的
寿命，
但它不是数字，它不是像那种什么死亡笔记本那样的，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寿命就很像是某一种光吧，他可以看得到这个人身上那个光剩多少。
OK，
然后当这个人的光剩下最后没多久的时候呢，他会去吃这个人的那个光。
OK，
这是一种鬼啊，是女性是一种鬼，他会去吃这个人身上的那个光，他会舔那个人。
OK，
然后那个就有点像是一种灵气吧，可能是一种灵魂的能量。然后你只要被他舔六次之后，你就会死亡，
就剩下阳寿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 对，有这样的记载。那在某一些另外的记载里面有提到说 Dagini 是非常善于变形的，他可以变成各种形
状，易容啊，像这样，
我认为有可能他，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说这是我的推测啊，就是说某个人他可能即将寿命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导致于他的这个光吸引来了 Dagini， 那 Dagini 可能就有吃他的这个灵或能量之后， Dagini 根据用过他的能量，他有办法变成
他的样子，
他的样子
哦， oh, okay.
但他应该不是故意要让他看到，他可能不小心，
所以不小心就撞见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猜测是这样了。如果你要以我以佛教路，我讲经论的嘛，讲从根据佛教文献中有这样的两个很明确的记载。我刚才讲那两个就是 Dagini 他会做什么以及会怎么样，是 Dagini 的记，这佛经的记载。那根据这个记载以及逻辑推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啊、oh, ，OK， 真是有趣啊。好，
对，
这第一题哈。第二题是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对密宗这东西很好奇，但是我只要看到密宗，看着密宗的佛像，我就会觉得头晕，甚至听到我们最新的内容，好像不知道哪一集的影片里头也是有谈论到跟密宗相关的东西，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头晕。想请问这个是纯粹的心理反应，还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吗？
可能不适合密宗啊。密宗是就是说密宗都有分，就讲白就是密宗就调动潜意识能量嘛。有一些人的潜意识能量就像是过敏。每个人都会过敏嘛，
对，
比如说像有些 像我就对猫毛过敏，我对猫毛非常严重的过敏，无法克服的那种，碰到猫毛就会过敏，我主观上喜不喜欢猫，喜欢啊，但我客观上我就是对猫毛过敏，这无法克服。那同样的，有些人的潜意识能量对特定的东西过敏，他的潜意识能量状态可能对密宗过敏。
哦 ，OK，
对，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好或坏或者什么，但是要注意的，这也不一定是主观可以改变的。这个就是一种可能是 我听起来感觉比较像一个过敏反应。
OK， 有点像天生的状况。
可以这么说啦，是天生的啦。对 对, 对对对，
比较难透过所谓的训练去改变这样的状况，
需要很深入的一些改变。就像猫，我对猫毛过敏，你真的就是要吃一些什么，可能要一直吃一些抗组织胺什么什么什么，才能维持稳定嘛。
哦啊、OK OK，
这种逻辑，
简单来讲就是你只是天生不适合密宗的螺，
有可能是这样
的体质、啊。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几率比较大。
对你有这样的体质啊？
对 对, 对, 对。
哎，那这个很有趣，是因为我直接衔接到我们有一则会员留言，就是说有人说他想知道这个咒语，就是我们在会员的服务里头有提供四大这个元素能量的咒语，可以照顾到四大元素灵魂的咒语这样。
对，
那就有人反映说，哎、欸，我听完咒语后就头晕晕的。
对，
是有可能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他对这个东西
过敏，你不能以一次两次去判断，就是你要第一个，如果是跟你有关的东西，你得先你得先确定是跟你用的是对的，我们根据我们的建议给你使用，告诉你说听这个，那你听了、
哦，你说水元素的灵魂就听水的咒语。
对，就如果我们有很明确告诉你听这个，你就得听，你不要自己去。
就听别的啊，或者什么 ？OK，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用量来观察。嗯，比如说你听十次，十次晕，那你可能有过敏反应。
OK，
你如果听十次前面晕跟后面晕有变化不同，那可能有代表，比如说你内在在改变或什么的。
Oh, OK，
所以它需要一个拉一个时间表，我们才有办法指出那个问题在哪里。嗯哼，对，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有改变的结果，但也有可能
是
你
都有可能，所以要我们必须要。因为不能以一次下判断，
对对对，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以一次下判断嘛，嗯，所以你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比如说你听了十次，那我们根据你这十次的状况，我们才有办法得知哦，应该是怎么样
啊 ？OK，
对对对。
其实我后来有留言问他说，哎，请问是第一次还是都有这个状况？他好像没有回我，所以就有点不太知道他。
很多人
是
这样啦，就是他临时有一个感觉，就这样子，
就先讲出来，
对对 对, 对，
是吧？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读第三条这个播客的留言
好，
就是想请问禅师，因为我们之前在撞鬼那一集有聊到说，这个潜意识打开是有点危险的。那想请问禅师，如果是听网络上那种标榜潜意识的音频或者是影片，请问是否也会有撞鬼的危险？那一些音讯跟影片，他们会标榜说，就是我会塞入一些只有潜意识可以听得到的讯息，但是我在意识层面我是听不到的。想请问禅师，像听这种音频跟着冥想，是不是也会有所谓撞鬼的风险？因为只要跟潜意识相关的东西，我都蛮怕怕的。像这样，
那么第一个当然要确定那个是否跟潜意识有关啊，就是我个人认为99%都是鬼扯淡啊。
为什么呢？
我讲一个。
故事嘛，
我怎么样讲？不要太断人财路。好，因为我这个人是学逻辑的嘛。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之前听过有人做一些什么能量卡，然后他就说这个能量卡上面打入你所需要的所有能量，好，然后有一次我就跟这个设计的人聊天，那个人是我算是朋友，以前合作过，我就跟他聊天，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逻辑怎么运作的？他就说，哦，他们有一个什么机器，然后那个机器是可以打出这种什么量子波的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打出量子波，他就给他设定，比如说他要打入，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缺乏的是自信、安全感等等等等，他就把那个波打到那个卡上面，然后带给你期待这样子。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自信的波长什么样子？以及你如何得知那是自信的波？”嗯，对嘛，这很合理的答案
啊，很合理。
他没有解答，他告诉我说：“就他，反正他们那个系统就是认为是这样子。
”OK，
对。那这样对我来说，那就是没什么可说了。哦，对。你如果这东西传承了像1000年，你一个东西要有可信度，要两种嘛，要么就是实用，要么就传承嘛。
对，
实用性就是虽然说你是一个新颖的东西，但它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当然接受啊。要么就是你是一个传承性的东西，那因为传承性的东西，它会经过验证，经过 debug， 它会透过于用空间换取时，用时间换取空间，它透过于一代一代人的测验跟等等去改善它。所以话回过来说，有些人主打说99%，我认为主打说会塞什么对你潜意识有效音波，除非是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例子，要么就是它真的实用性有被验证过，要么就是它是有传承的，不然我认为它就是 bullshit。好，这第一个点。好，那如果第二个点，如果真的是有的话，真的是对你潜意识有产生影响的话，那影响性可能也比较低，因为潜意识是一个躲在意识后面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呢，这个潜意识是在意识后面的一个关卡，意识会把某些讯息传递给潜意识没有错，可是它会经过解译，它会经过一次的，就是它不会直接传递进去，它会把它以另外一种模式传递进去。就好像人家传递到意识这边的时候是一个包裹，然后意识要负责把它打开，然后摆盘摆好之后拿进去给潜意识。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怎么保证这个东西是顺利到潜意识那边的？我觉得听起来都不是很靠谱。
Okay.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了。但问题不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根本效益不大。对。
因为他说就是意识听不到，所以听起来好像是明明是要走意识的通道才可以送到潜意识。
那你不透过意识，你要怎么让潜意识听到？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是说意识听不到的意思是说，意识听得到那个声音，但是意识没有办法辨别那是什么。
Okay,
也有可能是这样，
意识听不懂是这样。
对对对，意识听不懂，潜意识还听得懂，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有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回到我刚才讲的，我认为效益不大，因为 我认为所谓潜意识听得懂的内容就、
嗯、
对啊，
听起来有一点扯淡。
对，我觉得是鬼扯。
是这样吗？OK， 好，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爱自己的下面留言说，我听了两次吼，我还是不，我现在已经知道说哦，爱自己不对，我要认识自己。但是那我要怎么开始认识完整的自己？从哪个步骤可以开始？你觉得？
哈，
就是
我也忘记那集我们聊了什么。
我们那集聊的就是说哦，爱自己。现在很多人爱自己就是沦为消费主义的陷阱，就是照顾自己的欲望。你要做的是认识自己。
嗯，
那这个观众听众朋友就留言说，那我该怎么样开始认识自己？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开始认识自己？
这问题对我来说好难哦。认识自己很难吗？比如说。你先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好了。
嗯哼，
比如说你要注意到自己对什么食物过敏。
嗯，
你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疲劳。
嗯，
你喜欢什么东西？对，我觉得可能可以先从这边开始认识自己的身心灵。
Okay.
如果很难的话，你先从认识身开始。
哦、okay.
认识身总是比较简单吧？
哦，对对对，
我也是到了很近期，我才比如说我才认识到，比如说像我其实不能吃太多的 cheese， 我吃太多 cheese， 然后它会有一种
肿成肥猪。
我肿成肥猪跟 cheese 无关。我吃 cheese， 它会分泌一种叫酪氨酸的东西，然后那个会直接导致我严重的头痛。
哇靠，
我也是很近期才知道这件事啊。
嗯哼，
所以认识自己，先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然后再进入到自己的性格，然后再自己进入到自己的灵魂特质，可能是一个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会比较直接而且好下手。
就听起来你反而是反过来，你是灵心身对吧，你是身体反而有点像是最后认识。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是就做这工作嘛，我在这个圈子久了嘛，我对身体的感知比较弱。
那你以前在印度 读书的时候，其实过着比较艰
困
的生活，
日子，对
对
对，我已经习惯了，
就有点不太在乎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这也是我最近在改变的事情。
嗯哼 ，OK。其实听到这边，我其实想给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一个建议是：听起来认识身体，听起来好像感觉好像弱弱的，但其实因为身心灵这东西其实都是绑在一起的。他们是
相互，认识身体很重要，
对，他们是相互影响，所以其实这反而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对，
对不对？
嗯，
你去认识自己身体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对对对，
这个反而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好 ，OK， 下一个留言是有朋友问说，我想问个题外话，在晚上睡觉前，有人说在睡觉前尽量不要听佛经的音乐，请问是有这回事吗？是听了会有什么影响吗？有这种说法吗？我也很好奇。
那基本上呢，佛经它有它的守护神。佛陀在每一部经典上他都会明确的说，我希望未来有哪一些神灵来守护这部经典。那么很多人他就比较敏感，所以就算是守护神到来，对他来说他也不一定会舒服，他其实就是不太适合接触灵性的东西，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
嗯哼，
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敏感体质有点像。
对
对
对，
对吧，
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的确不适合。
嗯，
但大部分情况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守护神这种善神不敏感的，不过敏的。
嗯，
对对对。
而且尤其要特别讲睡前，是因为睡前的时候潜意识是比较
开始进入到潜意识打开阶段。
嗯，
对。啊，你潜意识刚好打开啊，你把灵全部邀请来了，恭喜发财。对啊，你的房间就是塞满了一个可以看一群可以看到你的灵，但那些是善神。
嗯哼，
都要讲重点，他们是善神，他们不是会伤害性的。
哎，所以播佛经，善神就会来啊。
他们承诺啊，他们向佛陀守护这个誓言呢、啊。他们承诺说，只要听到佛经，我就会守护这个人。
哦，是这样，是这样的逻辑。
对，但是这个人可能不值得被守，不能被守护啊，因为守护之后他就过敏了。对啊，
okay.
就你今天就放猫饲料，猫全部冲过来，然后你就猫过敏，你不死，
或者是喂你吃很多 cheese 的概念
啊，差不多，
类似像这样，
对对
对， 對吧？
对对对对对。
哦 ，OK， 那转过来讲，就是我不知道，
很多人以为说听佛经会撞鬼，其实都这个道理。他其实撞到不是鬼。但他没有
办
法善神啊，对他，但他没有办法去那个啊。
OK， 所以听佛经不会撞鬼，会撞神。
对，可是你有些人真的对神是过敏的，
我懂，
你也不适合。
对对，对你来说结果都差不多了，你就是不舒服。
对， 对， 对，撞鬼跟撞神对你来说是一样的，你都会过敏。
那这样的话，所以其实撞鬼放佛经，或者是说去外面住的时候放佛经，其实是多少有点用的，对不对？
有啊，可是很多人还是为什么觉得没有用？因为他撞到的是神，但他就不知道嘛，
啊啊 okay、
所以他就不适合。
对 对， 对，
他其实就不适合接触任何这类的东西。
嗯，
对 对， 对对对。
但对一般体质来说是
没有问题的，
是会有保护作用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太棒了！那我又学到一课了，我下次就要这样做 ，OK 吗？
没有问题，你认识我这个应该就是你最大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好，那再来一个留言。我超级好奇达赖喇嘛以后会不会转世，因为维基百科说他90岁。
这个就是不干他的事。
不干达赖喇嘛的事？
不是不是，不干提问者的事、
oh, okay.
因为尊者转不转世，这是佛教认为说生命都会转世、
嗯、
尊者讲过很清楚，这可能自己要那个，尊者讲过非常清楚，他人因为作为佛教的菩萨，他仍然有转世来利益众生的义务。
嗯嗯，
现在的问题是他转世之后的那一个生命体要不要承担达赖喇嘛这个头衔。
哦、oh, ，OK，
他要不要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
嗯，
物理上它会不会转世？会。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个，客观上它会不会转世？会。但是它是否要被认证为叫做达赖喇嘛？尊者还没有表态。
哦 ，OK， 就是在他下一世还有没有想要承担这个责任？
对，他说要观察很多原因嘛，要因为有没有人可能拿这个去做政治操作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诸如此类。
哦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尊者是一定会转世的。
他作为一个菩萨，当然会转世。
对，因为佛
只是他不一定会转世为你想要，他可能转世为一只蜜蜂啊，都不可能。他依照他的意愿去转世为他觉得有益于众生的样子。
哦，大概懂你，他不一定会以第什么下一世的达赖喇嘛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上。
对吧？对。
OK。超好奇达赖喇嘛尊者以后会不会转世，因为维基百科上面有说，尊者自己表示他90岁2025年以后会决定他要不要再转世。那回答的部分就是像刚刚禅师
他其实已经讲过这个说不准，因为他已经在这个事情上他已经延期过很多次了。他第一次说他会讲是什么时候，他83岁的时候，他说83岁，他只要活到跟第一世达赖喇嘛给女主吧，好像也是83岁吧，活到跟他一样久他就会表态。这没有讲啊，
对他，目前尊者还没有
表态。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可知道的。但
OK，
总之就是说他会作为一个生命，他会转世，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不要让我的下一辈子承担作为达赖喇嘛？他当然有自主权啊。我想不想，就像说我要不要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意思一样。
对，
这是一份职业嘛，对他来说，对。
因为像我要不要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家业一样，我要不要让我的下辈子继承我的？
我有儿子，但我儿子要不要继承家业，那是我的事，谁都不要。因为所以，我刚刚说不干他的事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尊者的事情。
对，
我们所有人开会，就是包括像我的老师大宝房，每次谈到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一致的说，这个是完全100%尊者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这件事情知会，因为有很多政治力量想要介入。没有的，这是尊者。但废话，是尊者，他的转世他都不能决定。对啊。
OK，
大概像这样。
好，那最后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想骂人啊。
这个问题，
会员，我们这位宝贝的会员说，禅师您的那边出一集如何爱上做吃的影片给我洗洗脑，我生活在国外，什么都要自己弄，我觉得自己做吃的好麻烦哦，就是非常讨厌。怎么样才能爱上做吃的呢？我觉得他可能问错人了。来，可以开始骂人了。
没有啦，我觉得这个会很好，对我们有很高的信任，他把我们当成很好的朋友。
对，
所以才会连这种问题都问我们。
对，
我们也可以感受出一个人在国外有多么的孤单。
对，
他需要透过这个问题，他不能去问他的朋友。他需要去订阅一个 YouTube， 然后问这个 YouTuber。对，
去订阅就是做吃的的 YouTuber。
对，我其实有蛮多频道的。对，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下，在 YouTube 上都找得到。对，然后有蛮多素食跟非素食都有，素食的我都有看过。
OK，
对，佛光山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节目，吃鸡也有，素食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大概是这样，
我感觉你已经按耐得很辛苦了，就是真的
我已经进入到一种很快圆寂的状态。
好了，其实这个朋友的留言我是有回复的。
你回复他什么？
我他是我们的宝贝的会员，为什么我不能回复？
你回复他，我没有说不能，你回复他什么？我是问你回复他什么。
我回复他，我回复这位会员跟他说，因为我其实自己有大概至少超过半年的备餐经验，就是自己准备餐。
你跟他聊这个问题啊？
我不是聊，我就是跟他分享我的意见。那我跟他分享意见，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禅师会讲出来的话。我不是喷他，我跟他说，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自己准备禅师，很麻烦。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准备，所以我最后跟这个朋友分享说，你需要找到一个明确的动机，这个动机要强烈到让你愿意去承受这中间的不舒服跟痛苦。那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备餐而备餐，或是听别人说备餐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模糊的原因，
他回复你吗？
他有回复我，他说这个建议他会觉得很不错，然后他会去思考看看。
好，又是美好的一天。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美好的一天。这天好像楚门的世界，包括什么？突然有种楚门的世界的既视感，里面的人都超友好，互相对待。
好了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下次听，拜拜，
拜拜。